我们从上次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做《慷慨的神》。我们都知道，神是爱，神是丰盛的神，但是神到底有多美好呢？神到底多爱我们呢？我们传讲这个系列啊，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位重新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你一定会感受到，原来神这么美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知道，神照着他的形象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造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让我们用他的形象来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出他的形象，用他的形象来治理这地，让他的形象遍满地面。而这个形象就包含了他的慷慨、他的爱。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个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恢复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形象的人，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人慷慨。我们上次谈的慷慨是不为己有，每一个人都愿意不为己有，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别人放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上。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不为己有，把自己放在最后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以自己的那个身份为己有啊，他宁可虚己啊。各位，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可能会有战争呢？我给你都来不及了，我为什么要抢夺你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原来是这么美好的神。可是从这里，我们也要更多的看到，原来背离了神的我们，距离这个慷慨的神有多遥远。而如果我们能够用慷慨的角度重新解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就会重新的看见，哇，原来神对我们是如此的慷慨。而我也要激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效法。恢复神造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现在正在发生的战争，我们可能无力改变它，但是没有一个战争是突然发生的，都是从恨恶开始的，甚至是从一个很小的心情不好就对别人不好开始的。为什么？因为啊。我们更看重自己，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上次说到，神愿意让自己成为我们的，他不是把自己所有的占为己有，而是不为己有。他竟然愿意把他自己柔美的形象放在我们的身上，放在这个他用泥所塑造出来的这个人身上。他还愿意把他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甚至他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的里面可不是什么美妙的 hotel 哦，也不是五星的什么好 hotel 哦，不是哦，我们的里面是充满了罪恶的，他依然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是一位不为己有、慷慨的神。上次我也挑战各位，愿不愿意也一起活出一个充满神的慷慨的生命？你愿意也让自己不为己有吗？还是你满脑子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呢？我不知道上次各位有没有去尝试更多的活出一个慷慨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有去尝试，你一定会开始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这样做当然很好，但是这样做好像有风险啊，这样做好像是有风险的，各位。做一个慷慨而不为己有的人，会不会有风险呢？会，因为我告诉你，做一个慷慨而不为己有的神，也承担了这些风险。比如说，神对人如此的慷慨，他却不被人感谢啊！他不止不被人感谢，还被人厌弃。你知道圣经里面最慷慨的一件事情，神不为己有的一个慷慨，就是神。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结果他没有被人感谢，还被人厌弃，最后还送上十字架呢。各位，神也要承担这个风险呐、啊。 甚至有时候那些选择神的人还会觉得啊，是我选择了你啊。各位，不为己有，有时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当我们发现别人对我们如此的慷慨，是不屑的、不感谢的，甚至最后欺压我们的、剥削我们的、厌弃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痛苦啊。甚至啊，我们的慷慨还会被滥用。我们不为己有，我们把自己给别人，可是有可能会被滥用，你知道吗？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可是他有没有被滥用呢？各位，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罪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他的名被任意的滥用了。各位。神愿意把他自己的形象给我们，他甚至愿意让我们被叫做基督的门徒哦，基督徒。可是我们会不会妄称耶和华的名？列王记上22章5到19节，列王记上22章5到19节，我来读给各位听，这是一个故事啊。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约沙法是这个犹大国的王啊。简单的说，南边的王对北边的王说啊。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各位，当犹大的王对以色列的王说：“你去先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以色列的王找了400个先知来，开始求问。这400个先知回答说：“可以啊，因为主将那个城交给你了。”而约沙法就说：“可是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也就是说还有别的耶和华的先知啊？我们要不要也求问他呢？”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啊，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语，就是他永远都不说好话。约沙法王说：“王不必这么说嘛。”然后接下来，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去将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啊，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我就跳过这个故事啊。重点是最后米该亚说什么？米该亚说：“你可以去攻打，啊，你可以去攻打，必然得胜。好，但是呢，你可能也会回不来。”哎，这个时候以色列王就说：“你看，你看，这个人嘴巴没好话啊，他讲出来的呢，就是永远都是坏话。”啊，米该亚到底怎么说？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换句话说，你可以去攻打没有问题，可是你的民会散开，因为他们没有主人，而这个以色列王就是他们的统治者，是主人嘛？也就是说，以色列王会挂掉，会死掉。哎，各位，这个故事在这里。”这里有400个被需要寻找耶和华的声音而请来的先知，但是换一句话说，也有400个妄称耶和华名的先知。而列王记的作者也很刻意啊，刻意不把他们称为耶和华的先知，只说他们是先知，但是这些人却是奉耶和华的名在回答的。神让自己不为己有，他把自己给我们，他把自己的名给我们，他把自己的形象给我们，他把自己的样式给我们，甚至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吗？是的，会有风险，但是神即便有那个风险，他依然对人充满了慷慨。 约翰福音17章21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使他们，这是耶稣的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各位，耶稣希望我们都能够与神合而为一，但耶稣怎么比喻合而为一这件事情呢？他说就好像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什么叫做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就是我变成你的，你变成我的。除非我们都活出不为己有的生命，不然我们不可能有合一，不可能有成为一体。如果你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的，那根本不可能有成为一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即便在一起，我们依然会分你的我的。各位，我常常听到很多的教会牧师在说我的教会你的教会，可是使徒信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圣而公的教会吗？公的只有一个教会。各位，如果我们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的，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教会合一。如果谈教会合一，我们却不断在思考我所带领的教会，那根本就不可能有教会合一。各位，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谈家人之间的合一的时候，如果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我的 agenda， 我要的，我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甚至我要把其他人占为我有，占为己有，那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家是不可能合一的。因为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他也可以说那是他的，那问题就是到底是谁的，于是就会吵架，就会有战争。今天我们为乌克兰的状况祷告，为什么会有战争？简单的说，因为我要你变成我的，我要把你占为己有，而不是我愿意为你让我自己不为己有。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看到你的家有合一吗？你愿意看到你的公司有合一吗？你愿意看到你的教会有合一吗？你愿意看到众教会有合一吗？你需要学习神的慷慨，否则我们就只是在空谈而已，因为我们想的只是我要你们成为我的，我要你们成为我的。各位弟兄姐妹，神住在我们之中，因为他对我们慷慨，他让自己成为我们的。你呢？你愿意让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吗？你愿意住在他们之中吗？你愿意让自己变成他们可以使用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祝福现在世界的这个纷争，求主来祝福他的教会，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一个罪人，我们过去可能没有那么认识你是如何的爱我们，如何的慷慨。就像今天既然我们更认识你的慷慨，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悔改。主，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只是先想到自己，我们会觉得先把我自己完善了，我再去成为别人的完善。主，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何等的慷慨，你从来不把占为己有看为你要做的事情，你反倒是将你自己完完全全的赏赐给我们。主，为着这个世界来祷告，我们看到不只是乌克兰，有许多地方都有许多的纷争争夺， 主愿你来恢复你的形象在这个世界上，好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蛮有你形象的世界。主，我们承认我们亏欠，因为我们没有尽忠的去让你的形象遍满这地，去让你的形象用你的方式来治理这地，因为我们没有去生养众多你的形象。就恳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就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学习你慷慨的样式。主，因此再次为着乌克兰的局势来祷告。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主，但是我们真是在这样的事情里面看见许多把自己看得比别人更重要的事情。主，我们也为着教会来祷告。主，求你让教会谈合一不是空谈，让我们先活出你的慷慨。主，更要为我们每一位的家庭来祷告。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为彼此而活的家庭，因为这才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意思，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己。主，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那个为人舍己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我们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的那个人。好，让我们在家里面活出你的慷慨，好让你的形象在我们家里面彰显出来。就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家庭、工作、生活，让我们活出你的形象，好让我们看见原来你美好的旨意正借着我们成全在我们的身边。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